好，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今天的主题经文，我想各位都非常熟悉啊。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的话，这个有的甚至不用看的这些内容，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预备开始。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我们接下来会用差不多两个礼拜的时间来谈到主耶稣他教导怎么样有关于这些祷告的这些教导。我想当我们谈到这个祷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要回到主耶稣他所教导他的门徒的祷告文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本身他就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的生命当中，各位如果你看四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主耶稣他三年半的传道生涯当中，他所有的这些传道的生涯里面，他几乎每一天，甚至于就是说无时不刻的就是在祷告。经常他讲完道的时候就退到旷野去祷告，就退到山上去祷告，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祷告。所以说他每天就是这样祷告，这样亲近神。他这个动作我相信他的门徒都看在眼里，所以说他门徒们只看到说，哎呀，耶稣在生活当中他整个服事当中是这么的有能力，这么的有 power，这样的肯定有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秘诀所在。他们知道这个最主要的一个秘诀就是他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说呢，那个时候他的门徒有一天，当他耶稣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去祷告回来的时候呢，他的门徒就跟他讲说，耶稣啊，你能不能教导我们祷告，就好像你的开路先锋这个施洗约翰一样。施洗约翰他也是教导他的门徒祷告。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祷告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跟你的隔壁讲说，祷告需要学习。所以说我们在祷告的这件事情上呢，我们就是要学习。那最好的学习的一个典范是什么？就是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这是一个最全备的一个祷告内容，很短哦，可是最全备的一个祷告内容。这个祷告内容当中，我们在开始这一系列的时候，我们要用两次来谈它，因为这个太重要了。这个东西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祷告，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来祷告。各位，这种正确的态度跟正确的观念的祷告会影响到我们祷告的果效，这个非常重要的。今天你的心态如果不对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祷告的回应，因为你没有一个正确的想法跟态度。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用一段时间，我们用两个礼拜的时间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那我们知道主导文里面，各位如果我们看到主导文的时候，其实我们从这个主导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重要几项重要的内容，还有它的顺序。这个重要的内容顺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教导我们说，祷告是什么？祷告是神的儿女向天上的父亲所发出的请求，这就是祷告。神的儿女对天上的父亲发出的请求，你知道这一句话当中可以让我们知道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今天我们是站在神的儿女的身份哦，我们站在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向神祷告。第二件事情，要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他说天父，天上的父亲，所以说我们是儿子，然后我们跟我们的父亲来祷告。第三件事情，我们要看到祷告是一种请求，来到神的面前来表达我们的心意，来将我们的内心里面的需求等等能够把它摆在神的面前。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从这三方面，在这个主导文的上半段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三部分来跟各位分享。那首先我们来看到，我们是要以儿女的身份向父亲发出请求。哇，这个刚才我们讲到说，今天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的主导文里面，一开始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一开始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哇，这一句话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定位在哪里。我们是具有神儿女的地位。谈到神儿女的地位这样的一个身份，圣经里面说明这一点的地方，有一个圣经节说明的非常清楚，好不好？我们把这个圣经节一起来读一次来。但是时机成熟，上帝就差遣了自己的儿子为女子所生，活在律法下，为要救赎在律法下的人，使我们获得上帝儿女的名分。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求阿爸父，我们的父亲。这样你不再是仆人，而是儿子。既然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就以你为继承人。我们把两个地方来把它画起来，上帝的儿子画起来，我们也把继承人画起来，这两个非常重要的 keyword。 我们看到上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就有圣灵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里面。然后这个圣灵是什么？这个圣灵就是耶稣的灵。那耶稣是谁？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说，我们有神的儿子的灵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导致于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阿们吗？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灵进到我们里面。这是一个很棒的，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每次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有神以儿女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特别注意这里面有谈到继承人这样的一个名分。我们知道什么样的人能够有继承人的这个名分呢？能够继承产业呢？就是你是某某人的儿女，对不对？你是某某人的儿女，你才能够继承他的产业。同样的，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说我们才能够继承神所要给我们丰盛的产业。所以跟你对不对讲说，是儿女跟不是儿女差很多，你知道吗？你在一个地方，你在一个家里面的时候，你住了很久，你不一定代表住了很久你就有资格来承受他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阿们吗？什么人能够成就他的产业？就是这个主人他的儿子，不管在天海海角，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因为他的身份是儿子，他就能够继承这样的一个这个产业。你知道最近我们有一个在英国有一个消息，有没有？这个威廉王子怎么样生了一个 baby， 对不对？他生了一个 baby， 这个 baby 理当继承王位，理当继承他王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没有人能够抢他，因为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他是儿子，所以说没有一个其他的人能够取代他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能够来继承威廉王子他所要留给他的产业。这个就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件问题。今天我们能够继承神所给我们的产业，乃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说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得到。所以今天不管是说你在世上的父亲，你在世上的父亲或许是啊这个好不是坏，或者是现在还在世上，或者是已经离开这个世上，或者是他现在跟你住在一起，或者是这个在另外一个国家，在你的家乡，不管你地上的父亲是在哪里，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你永远不是一个孤儿，你永远是有人要的，你永远是有人爱的。各位，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有一个天上的父亲，你随时可以呼叫他阿爸父，你随时可以成为他，可以随时成为你的帮助，经常与你同在。所以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会孤单的。我记得我的以前在神学院在服事的时候，我那个院长 这个院长他很早就失去了他的父母亲，他是一个长子。当他那个时候他觉得说最没有盼望，还要照顾他的弟妹的时候，他觉得很无助的时候，有一次他在 QT， 神告诉他说，我就是你的父亲。哇，那个时候他整个生命重新被眺望下来，因为虽然他是地上的父母亲离开他，但是这个神永远没有离开他。他不是孤儿，那个时候他不认定他是一个孤儿，虽然他在孤儿院里面来长大，但是他不认定他是一个孤儿，因为他有一个永远爱他的父亲来爱他。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儿子的身份的时候，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承继神所要给我们的那种丰盛的产业。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哎呀，我虽然是已经是一个属神的儿女了，可是呢，我如果我犯了错的时候，那我的祷告神会在听吗？各位，有哪一个孩子不犯错？今天如果孩子犯错，一个正确的父母他会怎么样去对待他？他是不是多么期待希望他能够悔改，他能够这个改过自新？他不会因为这个样子就把他赶出去，他不会因为这个样子攻击他的生命上的所需，不会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正确的父亲，他会期待这个孩子他能够回心转意，他能够再一次来能够站起来。我想这是一样的，今天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虽然我们有时候这个会有这些软弱，我们有时候会犯罪，人有这个倾向，神老早就知道我们的状况，但是呢，我们的神也是一样，他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不会因为我们的跌倒，他就不要我们，他永远看顾我们，他的眼目从不离开我们。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到很安全感的地方，因为神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说我们就这个有时候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就是到神的面前，神所期待的是什么？神在期待的是我们的悔改。今天你可以到神的面前说，神 啊求你赦免我昨天又说了一个谎话，神啊，求你赦免我，我昨天又看了不该看的电视，神啊，求你赦免我，我昨天有一个不好的念头，神啊，求你赦免我，我上个小时之前我跟一个我的同事这个闹得很不开心，发了很大的脾气，神啊，求主你赦免我，我又回到我的那个好坏的这个习惯里面了。各位，你就到神的面前，你跟神讲说，神啊，求你赦免我。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再一次能够恢复到那种正确的一个关系，那个时候神永远他会来接纳你，永远会来赦免你。这个是一个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怕说神他不垂听我们的祷告。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两个图画，这两个图画怎么样？这个谈儿子，这个儿子可能不乖，这个儿子可能放荡，但是呢，神永远是这样的一个看顾着我们。有两个图画在我的脑海里面，一个是什么？浪子回头的比喻，有没有？耶稣讲到这个浪子回头的时候，你看这个故事，如果你仔细看的时候，当这个浪子一出去的时候，我相信这位父亲每天就坐在门口看着他，看着期盼着他回来。虽然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满身的那种猪臭味，可是他一看到他的时候，我们记得他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动作怎么样？跑过去紧紧的抱他，狠狠的亲他。这个就是我们的天父。今天我们可能会犯错，今天我们可能有一些让他感觉到这个不合他的心意的，但是当我们愿意回来的时候呢，神就这样子的像浪子的父亲一样来接纳我们。另外有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就是圣经里面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谈到的，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各位，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图画，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流出了宝血，这个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我们的过患，我们的羞辱，这些东西把我们遮盖，把我们洗洁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因为虽然我们还是有罪，可是呢，他用他的宝血的遮盖，好像一个保护层一个遮盖，他不看你。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称义？ 称义的意思就是说，本来你是不义的，我是不把你看着你的不义的地方，就把它盖起来了，把这个地方盖起来，不要去看它，这个叫做称义。神不去看到我们过去的这些，只要你愿意在他的面前诚心来悔改，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你知道施恩宝座什么？圣殿，如果你们知道有过那个这个以色列那边地方的圣殿的时候，它有一个外院，有一个内院、妇人院，还有一个圣所，还有一个至圣所。你知道，当我们愿意来悔改的时候，我们是能够直接进入到这个至圣所的，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就好像你能够直接进入到总统府，你能够直接进入到王宫里面一样，直接到他的面前领受他的连续，领受他的怜悯啊，他的恩惠。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生命，我们称为神的儿女的时候，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我们的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必须要进一步的去认识到底这一位父亲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父亲，我们要从何开始跟他建立一个更亲密更合宜的关系。第一件事情我们来看，是对从对神的认识出发，以赞美他的名开始。我们在神的面前，刚刚我们谈到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的主导文当中，他第一句话他就讲了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确定我们的身份是一个儿子的身份之后呢，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第二句话讲到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各位，这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当我们谈到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呢，祷告就是要先尊神的名为圣。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尊神的名为圣，也就是什么？也就是把神当神，把人当作人来看待啊。这个就是祷告尊神的名为圣，你知道吗？为什么说把人当人，把神当神？这才是真正的我们对神的态度。你知道，许多时候，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很容易陷入跟其他一些民间宗教的信仰者是一样的。你知道，在台湾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溪流的旁边啊，这个河流的旁边，你只要去那边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偶像，偶像被砍头，你知道吗？偶像被砍头，然后断头断臂的，然后躺在那个地方。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他们不听话，阿妹吗？因为他们不听话，所以说呢，他们就把他砍了。为什么不听话？在台湾很流行大家乐，有没有？那个赌大家乐、六合彩等等呢，他们就求名牌。这个求名牌的求不到，结果不灵的话，他就把这个他们的神给砍了，有没有？他就把他砍了，然后把他丢在河边，这个样子，你知道？这样的一个神，跟你隔壁讲说，他不是神，他是仆人。你知道阿拉丁神灯里面有一个巨人，有没有？他是阿拉丁神灯里面的巨人，是任凭你是使唤的那个人。所以说，很多人为什么，什么叫做尊你的名为圣？就是你把神当作神看，你自己认识你就是人，这个就是尊主为大，就是尊崇他的名。所以这个很重要哦。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本末倒置，我们经常要遥控我们的神，我们经常要去左右我们的神。其实基督教这完全不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跟你旁边讲说是主掌权，你知道，是主掌管你的生命，是主掌管你的生活，你掌管你的事业，掌管你的家庭，掌管你的一切，不是你的仆人，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不，为什么这个样子？因为神对你的生命有伟大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是你一个奥秘，是你没有办法去了解的。神的计划，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今天如果神完全照你的意思在做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所成就的是非常的渺小的。但是你将你的主权交出来的时候，可能那个事情不是照着你的心意来成就，但是怎么样？ 到结果你会发现神所成就的事情是超过你所求所想。而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在信仰当中，我们一个很重要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能够懂得这样的一个 了解这样的事情。我们当我们对我们的神的认识更深更广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会更深就会更广，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祷告就会更有效力。我们来看有一段的圣经节，一起来读一次，来，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的知道他，真知道他，把他画起来，真知道他。我们要真知道神，我们要尊神的名为圣，我们必须要进一步的去了解，去明白一件事情，神的名字本身到底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当我们越了解神的名字的意义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是越了解神的本质，因为神的名字本身它就会透露出它的本质是怎么样。当我们越了解神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就会越知道怎么样正确来赞美他，怎么样正确来尊崇他。而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我们在圣经里面老早就在圣经当中，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先知，不同的神的仆人，他们用各种方式来表达神，借着他们的手笔来表达，让我们知道神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好不好，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神的名字。第一个，耶和华奇根鲁。什么叫做奇根鲁？就是耶和华是我的义。各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能会经常会碰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公义的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你们所有的这些冤屈，生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神说的。所以说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神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因为你是我的公义，因为你是公义的神。第二，我们看到耶和华是一个麦加底西肯。什么叫做麦加底西肯？麦加底西肯就是耶和华使我更加成熟，迈向更加圣洁的地步。你知道有时候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生命是一团乱。你知道我最喜欢的一个经文，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个地方所讲的，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天地是怎么样？空虚混沌，淹面黑暗。接下来就要怎么样？神的灵运行在其中，所有的空虚混沌，淹面黑暗，全部变成有秩序了。各位，这个就是神在做的。只有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让我们从没有秩序当中变成有秩序，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圣洁。所以当你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说，神啊，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使我成圣。所以说第三件事情，我们来看到这个耶和华沙龙，神赐给我们平安。哎呀，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最需要的一件事情，最需要的神的恩典就是平安。你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人他们有钱，很多人他们能够享受各种物质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吗，特别是现代，有多少的人患了忧郁症，有多少的人他的生命当中有钱，但是没有办法弥补他内心里面的空虚，没有平安在里面，到最后就是自杀，就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说今天圣经里面怎么应许我们？他说，我所赐给你的平安是世人没有办法夺取的，我所要赐给你的平安是超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哇，当你谈到说神是耶和华小龙，是这样的一个视频的神的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就会祷告，神啊，谢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我的平安。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耶和华撒玛。撒玛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哇，这个一件事情是很宝贵的。在诗篇23篇的时候，我们也看到里面有一句话，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说，大卫他在人生经过这么多的风波，这么多的人生的这个各种的困境的时候， 但是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怎么样，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哎呀，你看我们的生命当中，许多时候我们经历到这个幽谷，死荫的幽谷，但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害怕。所以说我们可以祷告，怎么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们再来看看耶和华拉法，耶神的名字还有一个叫拉法，他说神是我的医治者。你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疾病，一碰到一些病痛，但是呢，像我们每次在神的面前在这个地方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来知道说我们的神是一个耶和华拉法的神，就是一个医治的神，所以说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医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怎么样得医治。这个就是我们因为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我们说感谢你，赞美主，因为你来医治我，你是我的医治。我们再来看看耶和华的另外一个名字，神的另外一个人就是耶和华以勒，这是我们许多人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是我的供应者，他是我的供应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种不安全感，这个不安全感就是怕短缺，怕不够，但是怎么样，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是我们的一个供应者，他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能够把他一切的丰盛都能够来赏赐给我们。所以说当我们想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想到神这个名字的意义的时候，我们说神啊，我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不自缺乏，因为你是我的供应。我们再来看看耶和华以这个耶和华罗以，耶和华罗以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意思。哦，这句话我想到我们谈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们会想到圣经里面哪一篇的圣经？诗篇几篇？23篇。诗篇23篇第一句话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接下来怎么说？我必不致缺乏。哎呀，难道我最喜欢，特别是有时候啊，我都会啊去弯曲溪那个地方散步的时候，你知道我看到那些羊啊，看到的，我一直在经常在走路的时候跟师母在那边在走路的时候散步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一篇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是我躺卧在弯曲溪那个青草的地上，离我在里面有一个水的旁边。你知道我经常会看到那个弯曲溪那个里面有一个水，有没有，是他们可以吃喝水的地方。哎呀，你看这一次金梅牧师他们来最高兴的一件事是完全也看到说，哎呀，太棒了，太漂亮了，看到那些羊，我拼命的照相，拼命的照相那些羊，感谢主。这个就怎么样，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当我们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祷告怎么祷告？我们说感谢主，赞美你，因为你是我的牧者。我们来看看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还有一个什么耶和华的名字，叫做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你是我的旌旗，是我的得胜。今天跟各位讲说，这就是我们旌旗教会的名字啦。我们旌旗教会就是旌旗，就是用这样来的。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啊。当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教会是这样的一个旌旗，一个得胜，他让我们得胜的时候，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仇敌魔鬼他经常会来攻击我们，他经常会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威吓我们，来恐吓我们。但是呢，圣经里面有很多宝贵的应许，他说凡为攻击你的力气必不被利用。他告诉我们说，神告诉我们说，你要作首不作尾，你要居上不居下。他说我在我里在你里面的比在这个世界的更大。他说你的敌人从一个路线来攻击你，他要从7条路来逃跑。哎呀，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你内心里面有多大的这个安慰。我们的神是一个这样让我们得胜的神。可能你现在的生命或许正面临四面楚歌各种的仇敌，你要知道你就宣告，每天早上宣告，神啊，我这些仇敌从一个条路进来，他们要从7条路来逃跑。哦，你每天这样宣告的时候，你看你多有精神，你看你多有盼望。这个就是当我们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怎么说？神啊，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我的旌旗，因为你是我的得胜。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神的名字，其实它本身就是在让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本质是什么。通过了解神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向他俯伏敬拜。哦，这个是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在过去谈到这个神的名字的时候，哇，我觉得这个神的名字实在太丰富了。这个神的名字让我真的是觉得说，我所信奉的这一位神实在是值得我信赖，实在是让我能够去依靠的一位神。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确定我们儿女的身份，然后呢，当我们越来越能够认识神的本质的美善，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去赞美神，宣告呼求神的名。接下来怎么样，我们要祷告的，神要我们明白的就是祷告就是一桩的请求。我们要怎么样以儿女的身份向天上的父亲发出请求呢？跟你隔壁讲说，答案是要先优先顺序，答案是要有优先顺序。跟你隔壁讲，答案是要有优先顺序。什么样的优先顺序呢？我们来看，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知道，在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第一句话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儿女的身份。”第二句话让我们知道说：“尊你的名为圣。”让我们把神当神，把人当人，恢复到正常的位置。第三件事情，他就告诉我们怎么样？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哎呀，有了对的位置，用赞美神的名来开始之后，接下来耶稣要我们明白的就是祷告的内容的先后顺序很重要。今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把神的国摆在第一优先，这个就是所谓的战略性的祷告。什么叫做战略性的祷告呢？有一节的圣经节非常的能够来表达这一句话的意思，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圣经节。来，我们来一起来读一次。来，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的。你知道吗？神知道我们需要的这些东西，但怎么能够去得到这些东西呢？就是要先关心神的国度，就是要以神的国度的需要为我们的第一的考量。意思说，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所有你的需要的东西呢，他都会加给你。啊，这一句话非常的有意思，这个叫做怎么样？这个叫做战略性的祷告。战略性的祷告就是说，你知道怎么样哪一件事情是第一个要求的，你就能够得到所有你所需要的东西。这个叫有策略的哦，有战略性的祷告。记得各位如果还有参加领袖之夜的人，你会听到纪念牧师他在讲的一个故事。你知道台湾女首富那个王雪红，他的先生，他经常教牧师跟他的纪念牧师，他们经常有机会跟他们来吃饭，然后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他听到这个，我们听到说王雪红他的先生叫做陈文琪，他说他是一个在非常的这个忙碌，在整个商场上竞争非常厉害的，但是他永远是把神摆在第一。我好几次在看到这个，不说在整个中国大陆，在台湾，他整个对他们的建造教会投资的东西钱金钱哇，那真的是深不可数的。而且我们看到经常很多大型的聚会，像上一次林书豪在台湾举行那个时候，我就看他们夫妻坐在最前排的地方，这么忙碌的生活，但是他永远把神摆在第一位。你看神怎么祝福他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并没有因为他把时间磨出来给神，他就这样子的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不是的，他把时间挪出来给神之后呢，神的给他的祝福更多更多更多在他的身上。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证。各位，圣经上有一个最好的例证，就是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人，这个国王叫做所罗门王。你看所罗门王，他所有的东西，他神给他说，他是一个神非常这个祝福的一个国王。 所罗门王有一次呢，神跟他讲说，问他说，哎，你要我赐给你什么东西呀？哇，各位，今天如果神问你说，哎，啊，你要我赐给你什么东西？请问你会怎么回答？啊，你最希望是什么东西？啊，啊，一间房子，你又知道什么东西？哇，对不对？你会想到说，一个年轻人说，哇，一个很好的对象。哦，等等的很好的事业，哇！你可以想到，当神问你说你要我赐给你什么的时候，你这次回去的时候，你今天回去的时候好好想一想，有一天今天晚上神在你睡梦当中问你说，哎，你要我赐给你什么东西？你准备好回答啊？要看他回答到底你要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当神跟他这样一问的时候，所罗门王一点都没有犹豫的，他马上回答他说。我们一起把它读一次，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够判断这众多的名呢？哇，他这样回答的时候，我很喜欢接下来圣经里面所写的这么一句话，他说，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各位，为什么他求这件事情会蒙神喜悦呢？因为他不是为自己求，他乃是为他的百姓来求，这个是战略性的祈求，阿们吗？这个叫战略性的祈求，他不为自己求任何东西，他只是为他能够为百姓，神的百姓能够做好一个国王，能够让他们能够过着好的日子，他为这个事情求，神就说，这个祈求我要，这个祈求我喜欢。接下来那这段才精彩，我们来看看神怎么祝福他的生命。来，一起来读一次，来，神对他说，你既然不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是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哎呀，你看这个，我们再接下来看看哈，你所有所没有的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够比你的。各位，你把那一句说，你没有求的，我也是给你画起来，你知道吗？很有意思。你当你的 priority 排队的时候，你的策略对的时候，你是为神的国度来求的时候，神说，你没有求的，我也要加给你，我加给你尊荣，我要加给你财富，我要加给你各方面你所需要的。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够懂得那个祷告的优先顺序。我们祷告的内容当中，不要经常一天到晚，你知道，你如果在看到一个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从他的祷告词当中，你就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他的属灵的程度。有多少的人他就是一天到晚就是我是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给我什么那个，你知道，这个就是一般很多民间宗教的信仰是这样子，一直就是我满足我。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基督教的想法。基督想法说，你把神摆在前头的时候，你把神的国度摆在第一的时候，这些其他你所需要的东西都要加给你。哇，这是一个何等美的一个祝福。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放聪明一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定要懂得怎么样先求，能够先满足神的心意，不要先满足我们自己的心意。我们一定要能够懂得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说，神啊，如果你是在我现在的处境的话，你会怎么样去回应他？你会怎么样去祷告呢？神啊，你对华人的心意是什么？神啊，你对我的人生的计划是什么东西？神啊，我愿意遵行你的旨意来行。你知道，这是我们应有的态度。所以说，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神那种供应，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供应。所以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今天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让神的国度和他的旨意借着我们能够落实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地上。我们要先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去符合神的旨意，我们要先让我们整个人
活在神的国度的领域里面，这个叫做战略性的祷告。你要先把你自己的位置摆对，你要先把那个 priority 摆对。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你就是能够在神的计划当中，你就是能够神你的祷告就能够蒙应许。今天如果我们说旌旗教会要怎么样向神做出那种战略性的祷告呢？我们教会要怎么祷告？就是求神来成就他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从他所领受的意象。各位，你为神所给你的意象，所领受的意象来祷告，这个就是合神的心意。我们来复习一下，各位上过一万的举手，上过一万的好手放下。我们来复习一下，在修哥他在一万的时候跟我们再一次提醒旌旗教会的意象，我们一起把它读一次来。旌旗教会将从台湾并中国大陆差派成千上万的宣教士，是一支庞大而强劲的宣教军队，足迹踏遍中国、亚洲、世界许多福音未折之地，赢得灵魂归主，且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在各处建立刚强荣耀的教会，宣告神国度的喜年，使遍地充满神的荣耀。各位，这个就是合神心意的祈求，这个就是把神摆在第一。当我们把神摆在第一的时候，你看看从我们的母会，我们看到神给他们的祝福，我们就知道他们的策略对了，他们的战略性的祷告对了，因为他们不是为自己求，乃是为神的国度的扩展，他大大的张口，你看神就这样子来祝福他。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懂得是这样的一个为神的国度来讲。这一次金梅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啊，有一次我们在聊天在谈的时候，然后他说，就跟他们讲说，我们现在把纽澳地区交给你们了。纽澳地区交给你了，那之后又不久跟我讲说，不是只有纽澳地区哦，我把南半球交给你了，把南半球交给你了。我跟师母妈说，阿门，你知道吗？南半球交给我们，各位，你们有这样的负担吗？有这样的意向吗？有没有？我告诉你，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你这个不是说着笑笑、说着玩玩的哈，随便说说，不是的，你知道。旌旗教会18年前，母会18年前哦，他们只是一小撮人，那个时候只有16个人，跟我们差不多。刚开始的时候哦，那个时候哈，他就在16个人的时候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意向。各位，现在旌旗教会在台湾有7个分堂，在大陆有将近70个分堂，欧在非洲，在肯亚很多地方，也门这个地方。好多地方都有，像现在又有加拿大，又有纽西兰。你说当时候18年前他发出的预言，18年前所做的宣告，今天成就了。所以说不要小看纽澳，跟你隔壁人说，这个纽澳是我们的合场，南半球是我们的合场。阿们，心要大，为神的国度，你心要大。我经常在想说，今天在奥克兰这个地方有10万人。的这个华人在这个地方，我们教会现在几个人？有多少的人还在这个教会的门外？各位要有这个负担，要有这个负担。我真的是越来越想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就像保罗所一样，所在祷告的时候，内心里面所说的，我内心里面焦急，我焦急，因为我看到我的同胞、我的百姓，他们还没有进来。哎呀，这个是巴不得这个就成为你们的负担。今天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向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整个国度里面能够做出更多让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再看，但是我们当我们愿意把神摆在第一的时候呢，你知道吗？神他就很乐意来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你知道耶稣他接下去教导我们说，接下来就是我们可以求生活上的供应，生活上的供应。我们说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说，这个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身份得到这个确定，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位置，这个然后呢，愿你的国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这个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优先顺序，我们所祈求的方向摆对的地方的时候，接下来怎么样？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看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哎呀，你看这个是一个有很多人哈，很多人对于马太福音第六章啊，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守着天上的福音鸟什么，还有说不要忧虑啦，不要为你们的这个食衣啦，还有各方面的忧虑哈，有很多人误解这一句话的意思，所以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说基督徒绝对不需要哈，不必为你的生活所需来祷告。跟你隔壁讲说胡说八道，这是完全胡说八道。今天我们的神他是一个，他希望看到我们丰盛啊。各位，我们的天上的父，他难道他自己在天上享受他的丰盛，但愿意看到他的儿女在地上过着一个贫穷的日子吗？不会的。今天神要我们来服侍他，难道他不会为他供应这些虔诚来追随他的人一切所需吗？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这个上帝宁可不要了，这个天父宁可不要了，你知道吗？我们的神绝对不是这样的神，我们的神是愿意来供应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希望我们能够凡事兴盛的神。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凡事兴盛，任何一个层面都要兴盛。很多人说，你知道吗？有一些人受到东方神秘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宗教的影响。这些东方神秘主义他们的宗教是怎么样想说，一个人越贫穷他就越圣洁啊。所以说他们那些老的这些圣职人员啊，他们就是阎门托钵，就是去讨做乞讨的工作，说这样的苦修这样才是圣洁啊。 No， 这绝对不是我们基督教的想法。圣经里面在约翰四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神要让我们凡事兴盛哦，凡事包括你的什么样，包括你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你的婚姻，你的财富，你所有的儿女，所有东西都要兴盛，这是全面性的。所以说我们在信的这位神绝对不是让我们可以绝对可以去跟神求让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能够得到他的供应，你知道吗？他们在误解的一个地方，最大的一个误解在哪里？他说不要为这些事情担忧。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意思，其实他是要处理一个我们人类当中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错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什么样子？他要处理的是说，我们经常把马门就是金钱，经常把食衣当作神，没有把神当作神，阿妹吗？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他说，我叫你不要忧虑这些，不是叫你不要求这些，只要是要告诉你说，你不要把顺序颠倒，你不要把金钱当作神，拜金主义，你不要把金钱当作神，你不要把你的生活的所需那些你的东西当作神。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对，你知道吗？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会增添你生活当中许多的这个忧虑。我们看看这个圣经节怎么告诉我们，来，一起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别的神包括什么？不是那些偶像而已哦，别的神，这个神，我很喜欢一个神学家的定义，什么叫做信仰？信仰就是你的 ultimate concern， 你最关怀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关怀的是信仰，如果你关怀的是金钱，金钱就是你的神，你拜那个神来代替耶和华，你就会增加你的愁苦。哇，这个很有意思。你注意想一想，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哪一项的东西，它在你生命当中的价值跟位置是远超过神的，那个就是你的神。其实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信耶稣的，你知道吗？不是每一个人都拜耶和华的，你知道吗？你现在心里面如果的任何一样东西，那个位置是超过耶和华神的时候，其实你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看看，这个就是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必愁苦必增加。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很早就告诉我们说，千山的这些牲畜都是属于神的，所有的世上的这些金银都是属于神的。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神是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能够享受他所给我们的丰盛的这些神，这个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你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尊耶和华为大，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圣经里面有很多讲到平安两个字，其实它原来的意思叫做兴盛。耶和华喜欢他的儿女能够兴盛，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说，就请问你们有多少个人现在正在服侍神的，请你举手。有多少人现在正在服侍神的，都没有吗？很多人啊，举手。感谢主，有这么多人这个在服侍神，神希望你们兴盛，你们兴盛他就高兴了。有多少人喜欢让神高兴的，请举手。感谢主，当你们越兴盛，神就越高兴，阿妹吗？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今天有很多观念我们错误的，我们要修正过来。我们越服侍神，就会看到我们的心声，我们越服侍神就越高兴，神就越尊荣。请问如果有问你说，你的孩子现在做什么？你的孩子现在当乞丐。请问你有面子吗？请问你觉得尊荣吗？没有，对不对？神的儿女，神的儿女说，你的儿女还做什么？当乞丐啊，捡垃圾了，这样子。你看这样的话，他能够得到尊荣吗？不会的。你儿子说，哇，我的儿女什么样子，他觉得很尊荣。你的兴盛是让你的，这个是我们可以了解的。你的儿女的兴盛是让你父母亲得到尊荣，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天父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的兴盛是带给神尊荣啊。所以说不要忘记，不要被撒旦魔鬼的谎言所欺骗，导致我们相信说我们就是要穷苦，我们就是没有这回事的。凡是兴盛，这是神所要给我们的。你知道，其实哈。你知道我们在我们的信仰这位，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他怎么能够，他怎么可能创造70亿的人在世上，却不给他们有足够的生活所需呢？其实世界上，全世界都有足够的这个食物能够养活所有人。我们来看这个报道，国际的 Food of the Hungers 这个机构，它指出一件事情，在正常的状况下，全球每年生产约21亿公吨的这个谷物。如果按照全球70亿人口来计算的话，每一个人每年应该有将近300公斤的主食，能够让每一个人食用425天哦，一年有几天？365天。换句话说，你每一年还可以剩余16%啊。既然不是全球粮食生产不足，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于饥饿的人超过10亿人呢？这个机构的同工有进一步的解释说，这个世界一定能够够吃的，只是如何生产跟分配而已。事实上，后面这一句话，人的罪造成饥饿，不是地球生产产量不足。我很安慰这件事情，安慰吗？很多时候为什么这资源分配不均嘛？很多人有钱就有这么钱，没有钱这么钱，没有好好去运用这些资源，导致于贫穷的有10亿人的贫穷。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件事情。今天神的供应能够让70亿的我们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得到饱足，可是问题在哪里？因为我们人的罪的问题，我们让整个地球上很多人就这样子没有办法得到饱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神能够供应你，那有两个先决条件呢。神愿意供应你，可是这两个先决条件你一定要先有，如果没有的话，神即使要供应你的话，他也没有门可以进去。我们来看看第一个什么，神不要你懒惰消极。跟你隔壁讲说，神不要你懒惰消极，他会给你这个，他会 给你做事的能力哦。神会给你做事的能力。你知道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有这么一段，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所以不要以为你们是靠自己的双手和力量致富的，你们要记住，那是上主你们的上帝是给你们力量使你们致富的，他这样厚待你们，因为到今天他仍然信守他与你们祖先所立定的约。现在请你们把两只手伸出来，就像我这个样子哈，然后跟着我说，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但是神会给你获财的能力。阿妹吗？神不，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神会给你获财的能力。各位，接着怎么做呢？你就开始去祈求神给你每天的能力，每天的智慧力量，然后呢求神给你有更多的好点子哦，这个好的 idea。 你知道你看过回文针吗？回文针的发明的人是一个挪威的一个人，这个挪威的人他发明这个回文针，就是这么一个，他现在成为是亿万的富翁。一个小点子，一个好点子，一根小小的回文针就能够成为，使他成为一个亿万富翁。一个点子，一个念头，一个好的点子。所以这个就是神，我们跟神所讲的，所求的，我们可以去求神给我们获财的能力，神给我们好的智慧点子，让我们能够发展出来。今天有很多人在网络上，借着网络来做一些这个生意上的东西，哎，这个就是也是启示，岂不是也是一个神给这个世代的一个好点子吗？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讲到说，神呢，他在我们这个生命当中，第一件事情，我们绝对不能懒惰，我们绝对不能够消极，我们知道我们的供应者是谁。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来看，就是借着你的奉献，给的越多，得的就越多。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来把这一段话来读一次，来。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知道圣经的想法经常是跟一般人的想法是完全的不一样。如果在一般人的想法就说，你拿出你奉献100块钱，你肯定他会跟你讲说，你就失去了100块钱。但是呢，圣经的想法告诉我们说，你奉献100块钱，可能你会得到1000块钱，因为你所奉献的100块钱会产生，是你产生能力的一个 key， 是一个开关呐、啊，你知道吗？你把这个奉献出去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能够让你得到能力，能够让你更多的得到的一个开关 switch。开关，你愿意拿出去的时候，哎，神就开启天窗，就倾覆下来啊！这个就是属天的法则。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属天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说：“哎呀，神的，你知道吗？我们怎么样？各位，我们都喜欢过着一个富足的生活，对不对？我们都能够喜欢过着富足的生活。但是我告诉你，你要过着一个富足的生活，你不必在你的店面摆了一只招神猫。”在那边，一天到晚就在那边。你看那个去餐馆都在那边，那这招财吗？啊，也不必在你的车子上摆了一只金青蛙，有没有？哦，那个什么什么主啊，哦，那个东西就在那边。哦，看了这个东西，不必啦，你只要爱神，神就供应。跟你隔壁讲说，爱神，神就供应。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法则。你不必跟那些民间宗教的其他人学习他们买来的东西，这没有用的，你知道吗？我们只要爱神，神就供应我们。圣经说奉献的金钱就是像什么，像 seed， 像种子一样，你撒的种子越多，你所回收的就越多。这个就是多种多说，少种少说啊，这个就是圣经的法则。所以你要不要让神祝福你，你就是要看，这叫看你要遵守世人的法则呢，还是要遵守神的法则。当你愿意遵守神的法则的时候，我告诉你，这真的是一个信心的挑战，信心的挑战。很多人在这个部分得到神的祝福，太多太多的例证了。当我们听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求神巴不得提开我们的信心，加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这个方面能够更多的来经历神。就是今天我们所谈的，就是我们的主导文的前半段，行吗？下个礼拜我们要谈到下半段。那今天我们所谈的这几项，我们再一次把它复习一下，我们一起来读起来。第一，要站在儿女的地位来向父亲发出请求；第二，从对神的认识出发，以赞美他的名开始；第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第四，其次求生活上的供应。好不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 是的，我们在生活当中，祷告对我们来讲是一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是我们属灵的呼吸，是我们跟神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一个关系所必须的。所以在我们祷告当中，我们真的是，今天我们非常感谢那些门徒，耶稣的那些门徒，他愿意他们来问的这个问题，他们跟主耶稣说，你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就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后代的人有这样一个福气，能够有一个典范，有一个范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祷告才能够合神的心意，怎么样去祷告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果效。通过今天我们所看到主导文的前半段，我们得到了这些的资讯，好不好？我们在生活当中，巴不得我们从现在回去开始，我们就来实践，我们就来实践这件事情，我们就来对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尊主为大，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儿子，我们知道我们对象是一个天父，我们要把神的国度摆在第一，而且我们要也能够来求我们的生活所需。或许你有这样的一个渴望，可是你跟神的关系并没有确定，你不能够去确定说，到底我是不是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供应，到底我是不是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神的祝福。你很想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可是你还没有确定。各位，如果你还没有确定的时候，好不好？这个时候你跟我来做这样的一段的祷告，我念一句，你跟我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我要将我生命的主权完全交托，求主你赦免我的罪。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各位，当你这样做这样祷告的时候，我要恭喜你，你可以得到神那样的无限的供应，好不好？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